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啊，估唔到转眼间咁一年咯，即系对上一次我讲咗我最后一篇嘅讲章，就系即系2019年嘅讲章。咁啊，转眼间就一年啦，已经咁啊，我有即系好高兴啦，能够再次咧同大家去宣讲喺2020年。咁啊，首先都祝大家新年快乐先啦。其实因为都系过咗两个礼拜啫，我哋呢一年。咁咧，即系上帝嘅安排好特别嘅，即系上年咧，我就系负责去开始马可福音啦。咁亦都系我系负责咧去结束呢个马可福音嘅，即系讲呢个结局。咁今日又系好特别嘅上帝嘅安排咧。咁我今日咧就系负责开始呢个以斯拉记嘅即系经卷。咁呢个系我哋今季或者系今年一个主题嘅经卷啦。咁啊，去开始一个经卷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嘅方法嘅。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最方便嘅方法就系参考翻以前有冇啲可以参考嘅嘢啦。因为次次都要谂新嘢，其实好困难嘅。咁于是我自己就尝试揾翻，究竟我有冇曾经即系喺某一年嘅开始嘅时候同大家去宣讲嘅咧？咁唔知大家记唔记得2016年嘅1月2号同3号？大家在崇拜里面听了个什么讯息呢？2016年是吧？可能你都未必在这里，是吧？2016年的时候。那我很记得，通常听那个就不好记得，讲那个就很记得的。那 我自己都找回宣授网页。那就是2016年1月2到3号，那又是我呢就是讲了一个讯息，就叫盼望青春常驻。那就是信望爱三部曲里面的第二部曲嘛。如果大家有些印象，可能你2015年已经存在在这个空间的话，那你会记得呢，曾经我们讲过相信呢就终必看见，盼望呢就青春常驻，同埋咧爱出死入生，咁系信望爱三部曲。咁我喺2016年嘅第一个主日咧，就同大家讲呢个盼望青春常驻嘅信息嘅。咁我当时咧系去即系祝愿大家青春常驻啦。咁转眼4年咯，咁大家都好青春嘅，所以我都会延续大家青春常驻。我嗰阵时咁样讲嘅，我话咧即系我嗰日嘅讲题系盼望青春常驻。我话几时咧，我哋开始固步自封，以自己嘅能力嘅限制，为未来嘅可能性去设限嘅时候咧，嗰个时候我哋就唔再年轻噶啦。唯有当我哋可以再一次去学习以将来嚟睇现在，而唔系以过去嚟睇现在，以盼望成为起点，而唔系以经验成为起点咧，我哋先至能够青春常驻。过去嘅种种计划咧，可能有好多失落嘅地方，但每当我哋去仰望十字架，那个冠冕，那个不能够动摇的盼望的时候，那个主再来应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咬紧牙关，不怕劳苦，继续努力的坚持下去。因为我们的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人人的救主，更加是信徒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在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心愿我们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在主再来，在主里面再次年轻，继续被主塑造，祝大家青春常驻。咁就4年啦。咁我睇翻呢段嘅文字嘅时候，我觉得仍然系好有意思。我相信每一年咧，我哋去开始新一年嘅时候，或者我哋年中嘅时候，我哋都好想去回顾一下过去一年，同埋展望一下一年。但系又正如我2016年所讲嘅，其实真系有好多失落嘅地方。我哋都好想咧，即系将过去一年嘅事全部抹走去，我哋重新嚟过。但是这个好像不可能的一样，仿佛就好像我们今天要看的以斯拉记。我们可能都说今天我们开始以斯拉记一个新的开始，但其实大家如果认识圣经，你知道其实以斯拉记不是一个开始来的。以斯拉记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它属于的位置呢，其实历代志的结尾呢就是以斯拉记的开始。即是说以斯拉记它不是历史的开始，也不是历史的终结，它只是在历史当中其中一个部分。当我们去到2020年的时刻，可能我们都有一些新的计划，但我想我们可以在以斯拉记里面看到一些智慧，我们怎样延续过去一些可能我们不太想延续的事情，但我们要去应对。同时间我们怎样可以再次对将来有盼望，好像以斯拉记一样，一班人他们去重建圣殿一样。所以这一刻我们求主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我们一起祈祷。恩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踏入2020年的时刻，我们献上感恩，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更加是去招聚我们一众弟兄姊妹继续在你的殿当中去敬拜。愿意耶稣基督上帝你自己在这一刻得着荣耀，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叫我们明白真理，知道我们当行的前路。当我们回看过去说有很多失落的时刻，但我们仍然深信上帝你是历史中掌权的那位，你这一刻仍然要去带领我们去前进。我们求主去帮助，叫我们在以斯拉记当中有你自己的话语提醒。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 咁点解今年我哋会去用以斯拉记成为我哋嘅主题经卷呢？咁大家今日翻嚟崇拜嘅时候，你应该会发觉咧，程序表里边夹咗一样一张纸、哦。咁张纸咧就系、是、其实系崇拜部一个问卷啦。其实大概嘅意思就系可能问一下大家、想去参与即系敬拜嘅部分喺边度咁样。咁唔好而家填，大家留翻崇拜完咗先好填啊。咁我哋咧，所以我哋就今年开始就谂住揾一卷同敬拜有关嘅书卷。咁我哋咧就一班同工就谂到咧，其实以斯拉记同埋尼希米记咧都系一个好嘅开始。于是者咧，今日咧我哋就要开始去睇，用敬拜嘅角度咧去睇以斯拉记。咁我会咁样讲啊，其实呢一个整一个以斯拉记里边咧，以色列民翻去圣殿，回归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嘅呢件事咧，系由一个人去开始嘅。而我哋对于呢个人咧，其实认识唔多。佢系咧，个名叫做居鲁士。咁我邀请大家，不如我哋再读一次一至四节好嘛？呢、这个经文里边一章嘅一至四节，好，我哋睇多次都预备起。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发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书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又委派我在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大的耶路撒冷去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存留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还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我会咁样去形容咧，第一段咧系讲紧敬拜者嘅招募，而咧好直接、好实在嘅呢一个嘅被招募嘅原因咧，系因为呢个人嘅缘故。呢、这个人咧叫居鲁士，我哋对呢个人咧认识系唔多嘅，即系但系咧，如果啲学者可能佢哋就会尝试从考古嘅角度啦，或者系从历史嘅角度认识下波斯帝国，认识下咧呢个人佢嘅政策系点解会系咁样，以致导致呢班以色列民能够翻去耶路撒冷去敬拜。咁呢个系一个好实在嘅处境，即系我哋活喺历史当中，我哋作为黎民百姓咧，其实我哋都会有一种嘅感觉，或者我哋有一种关注，就系每当掌权者去变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会有好多嘅猜度，有好多嘅谂法。咁呢个唔讲得距离好远咧，就讲翻上个礼拜。我记得上个礼拜咧完咗少年区嘅宣讲之后，咁啊晚堂崇拜完咗之后，我翻到去我自己屋企啦。咁去到大厦嘅时候咧，咁啊就管理处又睇紧电视，咁我睇新闻。哦，个新闻就令我好震惊。咁、那个新闻咧就系讲紧咧，黄志文咧就系、被免任呢个中联办主任。我觉得好突然啊！即系嗰个信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关注呢啲嘅事情啦。就算你唔关注都好，呢两个礼拜咧，即系主流媒体都去逼你关注噶啦。就系咧，大家去留意一下究竟呢个骆惠宁即系新上任嘅中联办主任，佢会点样去有咩政策？点样对待？点样去处理而家香港嘅情况？或者对于我哋黎民百姓嚟讲咧？有咩影响？这个咧唔到我哋去选择，而系呢个时代选择我哋。同样，我相信咧，当其时咧，一班以色列民可能佢哋都可以从呢个角度去谂嘅。啊，呢、这个人呢、这个叫居鲁士嘅王，究竟系个点嘅王咧？佢叫我哋翻耶路撒冷，究竟系做啲乜嘅咧？点解佢有呢个政策？佢喺个呢、这个政策里边系咪对于波斯帝国有利咧？点解会咁嘅咧？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去策动一件事咧，都系由人去开始嘅。而我哋活喺呢个时代里边，我哋更加有呢种感觉。我哋确实咧好多嘢唔系我哋去掌权或者话事，就同样嘅，即系我哋去参与敬拜或者我哋去参与侍奉咧。其实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系因为人嘅邀请去开始嘅。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你第一次参与侍奉或者参与敬拜，或者甚至乎系参与教会嘅聚会，系出于咩原因嘅咧？好坦白讲，系有人邀请你咯，系嘛？我都当年我都认识宣秀里边有弟兄姊妹，有啲系因为见到宣秀个网页，而几个街坊见到近亦会翻嚟，咁亦都有呢、这个。但系我谂主流大部分咧，我哋都即系确实系因为人嘅缘故咧而被邀请翻嚟嘅。如果甚至乎侍奉都更加系啦，可能我哋本身去参与嗰个招待嘅侍奉，可能系因为同工去邀请，咁我哋咧就应承咗个侍奉。咁我自己都系咁噶，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 人生里面第一个侍奉的经验。咁我咧就系、我唔系信二代啦，咁我系喺高中嘅时候咧就开始翻嚟参与宣授嘅聚会。咁我人生里边嘅第一个侍奉咧，我印象好深刻嘅，我亦都成日提自己。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以前少年区嘅崇拜咧，就唔系喺礼堂度举行噶。以前少年区嘅崇拜咧，就系喺主日咧小羊天地之前咧，就喺副堂嗰度举行噶。咁如果你知道呢件事咧，即系话。即係你都喺度好耐噶咯，咁其實幾年前嘅啫，可能係咯。咁咧就係喺副堂嗰度舉行。咁我哋知道副堂啲凳唔係擺好曬嘅，唔似成人崇拜咧。平時大家成人崇拜翻嚟嘅時候，啲凳已經擺好曬，大家就已經可以坐低去即係參與崇拜。咁當其時咧，就副堂咧就需要人排凳嘅，仲要係朝流早小羊天地之前。咁啊，預示者咧，咁就傳道人咧就會去邀請唔同嘅人咧去參與呢個排凳嘅工作啦。咁當其時咧，我都是即系呢个就是我人生里边咧第一个嘅侍奉，就系、是、被邀请去排凳。咁当其时咧，我就好乐意去排凳噶，我系好中意去排凳噶，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当其时就系、是、即系排凳咧系一个好有果效嘅侍奉啦。呢、这个系当其时一位弟兄同我讲。但系咧，当我今日咧，我每逢去思想嘅时候咧，我就会去谂翻我人生里边第一个侍奉。弟兄姊妹，呢、这个都系我哋嘅经验嚟嘅。在我们人生里面第一个侍奉呢，其实我们不会考虑那个果效，是有人去邀请，是很单纯的，我们不会想那个影响力有多大，大家会怎样记得我。我每逢去到侍奉很累的时候，我就想起其实那个是我起点，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刻呢，排凳其实就是已经一个侍奉神的机会。同时间都有第二个原因，就正如刚才所讲，有位的弟兄跟我讲，他说排凳呢其实是一个最有果效的侍奉。那我很认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即是大家有没有试过做除了排凳以外的其他的侍奉？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做关于人的侍奉。我相信大家都试过，可能你对于某些人呢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即很多的心思，但你发觉那些东西都会失落。但唯独是排凳，你排好了之后，确实你排了多少张凳，大家来参与聚会的时候，他坐低了，他就能够在那里当中去参与崇拜。于是我每次我去侍奉的时候，我都会去想回这件事，就是我第一个人生里面的第一个侍奉。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敬拜呢都是由即人为的因素开始，无论我们参与第一次的即侍奉或者参与聚会都好。但我们会说这个呢是开始，但我们的侍奉呢是不能够停留在单纯这个的地步。如果是因为人为的邀请的话呢，你都会因为人为的邀请而你不再参与那个侍奉。即很坦白说，那时候邀请我排凳的那个传道人他不在这里了，咁究竟我仲排唔排凳呢？既然如果係佢邀请我排凳，佢唔喺度，咁我就唔排凳啦。我相信呢个係好多可能侍奉者嘅真实体验。可能係因为有人邀请你去参与嗰个侍奉，你唔好意思拒绝佢，所以呢你就答应咗。咁而佢唔喺度嘅时间呢，咁因为佢邀请你㗎嘛，咁你当然就可以就唔需要再去担当呢个职务啦。喺我哋嘅侍奉里面，起点当然就係、是、即係人为嘅邀请。但如果我们侍奉了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仍然是因为人的邀请的缘故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忘记了真实的焦点。刚才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可能会用很多的焦点是摆在波斯王居鲁士的上面，可能我们都会对他很有兴趣，或者很多学者释经书都会跟你说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王，考古的发现里面看到他对于不同的民族的政策等等。但其实这个经文里面真正的焦点在哪里呢？就不是居鲁士，就是耶和华上帝。当我们看回第一节的时候，其实不是居鲁士他自己有这个想法，而是耶和华上帝为要藉着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而去激动居鲁士的心。这件事是由耶和华上帝去策动的。你知道这个是真实的，在历史里面我们会因为人的因素而被改变，我们的焦点也都会放在人的当中，眼目的当中，即是刚才讲到就是中联办的那个换变转变，我们都会很关心这些事情的，这些是实在的嘛，眼前的事。而人去邀请你去参与侍奉的时候，那个都是真实的，就正如我们有这张 form 的时候，大家都真的要填的，这个是人为的邀请来的。但是问题呢，我们不能够停留在那个位置。 唯有呢，当我哋係揾到呢个係上帝去邀请嘅缘故呢，我哋先能够去喺侍奉当中停留落嚟，或者继续去参与聚会。我认识一位嘅妇女呢，佢有呢个嘅体验嘅。一个妇女呢，佢就认识咗耶稣。咁佢好奇妙嘅，佢个生命就系佢认识咗耶稣之后咧，耶稣竟然间系能够将佢过去人生里边所发生嘅事情咧讲晒俾佢听，咁佢觉得好神奇，佢就知道咧呢个就系预言当中咧所讲嘅嗰个基督。于是者呢个妇女就觉得哇好奇妙，于是咧佢就同佢身边嘅即系佢住嘅地方嘅一班嘅邻舍一班嘅妇女去讲话，我遇到耶稣啦，我遇到基督啦。于是者咧，佢就邀请咗，即系佢哋诶，即系嗰就邀请咗耶稣啦，就去到佢哋嘅村落嘅当中，就去讲基督嘅信息。咁当其时咧，啲妇女咧就因为嗰个妇女邀请耶稣嚟啊嘛，那个妇女就同佢哋讲话啊，因为耶稣将我人生里边所有嘅事讲咗出嚟，所以咧佢系真实嘅。但系咧，耶稣喺嗰度留咗好耐，同佢哋讲咗好耐嘅信息，最后尾咧嗰个嘅。那班的妇女那班的邻舍呢就跟那个妇女说，现在我们信呢不是因为你所讲的说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知道这个人呢是世界的救主。这个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典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去邀请一班的朋友来到教会当中，或者呢我们是被邀请去参与侍奉那位，或者我们邀请人来参与侍奉那位，其实我们真正的焦点不是摆在人的身上，或者这些事务的上面，我们真正要去看到的焦点是让人见到耶稣。这个是撒玛利亚井旁里面这个妇人，去带到给他村落的人去见到耶稣，真实的看到耶稣。我们的敬拜和侍奉一样，当然人为的因素是有在当中的，我们都会因为人的缘故而去参与侍奉，但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位置，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更加多的恩典。我们接着下去就要讲的是敬拜者的献情，即是他们所献的礼物。即是敬拜者的招募，刚才就讲到，即是居鲁士呢，他就招聚了一班的以色列人回到去耶路撒冷的当中呢，就去献情。他呢其实那班人呢就预备了很多的礼物，我们来看看他们预备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至到第十一节好吗？经文的第五到十一节，预备起，我们一起读。是我们可以跟各位，咁我哋睇到呢段咧，系讲紧敬拜者嘅献情。当一班嘅敬拜者佢哋被召聚，佢哋去参与敬拜嘅时刻，佢哋预备咗好多嘅即系物质上嘅嘢。喺呢度里边记载咗好多咧，同我哋嚟今日去参与敬拜嘅时候，可能比较陌生嘅事物。今日我哋嚟去参与敬拜，我哋去献情嘅时候，头先我哋都经验咗奉献嘅一个环节啦。大家会摆咩落去噶？大家会唔会摆把刀落去噶？即系你见到经文里边咧，嗰班人点解敬拜里边会有刀嘅？系咪好奇怪？仲要写得清清楚楚29把，唔多唔少，就系29把刀。佢哋献情嘅物质咧，系我哋所唔能够想象，而且系写得好具体嘅，包括系银器、金器、财物、牲畜、珍宝、一切嘅礼物、器皿、金盘、银盘、刀、金碗、银碗，呢啲嘢系实实在在写落去嘅。啊，对比我哋今日所能够献情嘅弟兄姊妹，我哋要谂一谂个多元性啦。今日可能我哋又将即系海晒嘅归海晒。 上帝归顺，我哋会将个钱就摆落去奉献。但其实你睇到哇，好、哦、其实好多元素。呢个系第一类，其实喺呢度里边讲敬拜者可以献呈嘅第一类咧，叫做物质，叫做礼物。其实里边有第二类嘅事物系敬拜者嘅献呈。里边咧讲到咧有班人，佢哋咧叫做族长、祭司、利未人，同埋叫做犹大嘅领袖。大家会怎样去归类这些名词、啊、这些是什么来的？这些是什么来的？这些又叫做、职位啦，或者是岗位啦，是吧？岗位就是我们容易理解的，今天我们都有岗位，是吧？即是在侍奉里面我们有我们的岗位，我们的职位或者职份，这个就是我想这两方面就可以归纳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主要敬拜的两个献呈，一个就是岗位上面的献呈，另一个就是物质上面的献呈。我想这个大部分已经归纳到我们现在在座每一位能够去参与到敬拜里面的服事，或者我们去呈现的，就是两个主要的。如果我哋冇岗位嘅，我哋可以献礼物啦。如果我哋即系冇喺岗位当中，咁我哋本身就系去侍奉紧。可能咧，我哋去填呢张 form 嘅时候，我哋都会考虑究竟我哋有啲咩嘅即系侍奉嘅经验啦，我哋有啲咩嘅能力咧，可以去参与喺侍奉嘅当中。呢个都好实在嘅，因为经文都系咁样记载，讲紧咧我哋有两个向度，一个系我哋有岗位，另一个咧系物质，我哋去参与侍奉。我同大家分享一个即系一个司琴嘅姊妹佢所讲嘅见证。咁有一次咧，我就去到另外一间嘅堂会咧，佢哋搞一个关于敬拜嘅工作坊。咁咧就讲紧咧当其时就系佢哋一班嘅侍奉人员就去分享佢哋侍奉嘅经验。咁我就去认识到，其实咧我哋宣授家系好好，即系我哋咧乐队里边好齐人，有唔同嘅有唔同嘅即系乐器等等配搭。咁但系其实你知道嘛，即系大部分嘅教会咧，大部分堂会咧。他们是一个司琴就负责了那个敬拜的了，即只是一个琴而已。而那次那个分享的姊妹都是这样的，即是他就是 One Man Band， 他就是一个弹琴的姊妹。他就分享一次他司琴侍奉的经验。那次他就说有一个外来讲员就去他们教会那里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那个外来讲员就是即在同佢哋一齐参与敬拜啦，咁啊，于是者咧个姊妹就按佢平时所预备嘅，佢亦都系一个弹琴弹得好叻嘅一个姊妹嚟嘅，咁咧就去完成咗佢嗰个岗位当中嘅侍奉。咁咧当个外来讲员咧去上台讲道嘅时刻咧，咁佢就冇讲其他，一开始就讲啦，哇，真系好多谢头先咧呢位司琴姊妹嘅侍奉，令我好陶醉喺头先当中咁样。咁、大家如果你听到呢句说话，你会觉得点啊？在座都有司琴啊，即系如果司琴有司琴嘅弟兄都得噶，司琴嘅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外来讲员话，哇，你头先啊，好真系好陶醉喺头先当中，多谢你嘅侍奉，咁你会觉得点啊？咁大家坦白啲啦，有人赞嘅开心啦，大家都系正常人嚟噶嘛，那个司琴嘅姊妹都系正常人嚟噶，咁有人赞你梗系开心啦，佢系好开心啊，有人赞佢，因为咧佢弹嘅侍奉系好陶醉喺当中嘅音乐，咁个姊妹咧就好开心，咁但系咧佢唔系开心一阵，佢唔知点解咧，当佢完咗崇拜以后，嗰句说话仍然喺佢脑里边，佢仍然记得啊，头先真系好多谢呢位姊妹嘅侍奉，佢弹琴真系令到我好陶醉啊，咁不停咁喺佢脑里边盘旋。崇拜之后呢继续盘旋，回到家之后呢继续盘旋，去到冲凉的时候都在盘旋，一整个星期里面呢都不停去想，好多谢这位姊妹的侍奉，即是令到我很陶醉在当中。咁当时呢那位姊妹就突然发觉她不是开心那么简单，她心里面有一个不安，她不明白为什么这句说话会在缠绕她脑里面那么久。于是者咧，佢祷告寻求神啦，就问上帝点解会有呢种嘅感觉，点解会有呢种嘅触动喺我心里边咧？佢于是就明白咗啦，佢就去形容咧嗰次唔系佢一个好开心嘅司琴侍奉嘅经验，佢就话咧嗰个系佢人生里边一个好挫败嘅侍奉经验。佢话点解会觉得挫败咧？佢话作为一个侍奉者，当你去弹奏音乐嘅时刻，大家系睇到你嘅弹奏。而看不到真正要看到那位的时候，那个就是他的失败。真正要看到的那位是谁？就是耶和华上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会参与在不同的侍奉当中，我们有我们的岗位，我们都会呈现我们的礼物。 但当我哋去呈献嘅礼物或者系我哋嘅岗位嘅当中，系让人睇到我哋自己，而唔系让人睇到上帝嘅时刻咧，呢、这个可能系一个挫败嘅侍奉。呢、这个司琴嘅姊妹咧，即系俾我一个好大嘅提醒。即今日喺我哋唔同嘅岗位当中，可能因着仁义嘅缘故去邀请我哋参与侍奉，我哋因为即系人情嘅缘故唔愿意推却，而我哋继续喺个岗位里边侍奉，可能咧我哋会有阵时会不经意唔小心。将人哋嘅眼球咧系吸引咗喺自己嘅身上，呢、这个司琴嘅姊妹咧让我睇到个挫败嘅经验，但系咧我认识另外一位嘅小弟兄咧，就让我知道咧乜嘢先系真正嘅侍奉。当我哋去睇翻头先个经文先，睇翻头先个经文里边咧，我哋会见到有好多嘅岗位啦，包括族长啦、祭司啦、利未人啦、犹太嘅领袖等等，亦都有好多嘅物件啦、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等等，呢、这个都系占据咗经文嘅大部分。但系大家咧唔好忽略，其实里边咧最重要嘅献情系乜嘢咧？就唔系物质，亦都唔系岗位，最重要嘅献情系咧今日嘅题目：心被神感动。在经文的第五节里面讲，凡是心被神感动的人，他们都起来。而去到第六节就讲了，他们有甘心去献的一切礼物。我们都会在没有神的感动底下，或者我们未必甘心的底下，我们都可以去呈现礼物，还有我们都可以担当岗位，这个是事实来的。但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有神的感动和我们甘心去做的时候，分别在哪里。我认识我的小弟兄咧，就让我知道咧，即系我认识个小弟兄咧，就让我知道，即系咧，乜嘢叫做甘心嘅献情。咁话算咧，呢个小弟兄咧就系、即系可以形容一下佢嗰个外貌俾大家听啦。咁啊，其实佢个名咧就叫做北极熊。我认识呢位小弟兄咧，佢叫北极熊。咁北极熊咧，即系大家你听佢个名叫北极熊，你想象一下佢系咩样嘅？系啦，大家都系好直接，冇错。咁当然啦，佢叫得北极熊嗰只，应该唔好手术，同埋唔会好黑噶啦。咁佢就系佢就咩啊？点样啊？夜晚咩啊？而家得翻白骨北极熊系嘛？即系咁样。咁佢就叫北极熊。咁呢位弟兄咧，即系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中学生嚟，一个中学生如果佢被标签叫做北极熊嘅时候咧，佢嘅外形就唔讨好啦。佢喺佢嘅学校里边，佢嘅自我形象可能都会相对系较低啦。咁我点样认识呢个弟兄嘅咧？都系喺孙秀家去认识嘅。咁啊，当其时咧就系、是、即系教会就办一个英文班啦，就同附近嘅中学去合作。咁合作嘅时间咧，我哋邀请咗嗰啲即系新移民来港嘅一啲嘅子弟咧，就嚟参与英文班。咁我哋当中就去服侍佢。咁我系喺呢个渠道底下咧，就认识咗阿北极熊。咁阿北极熊咧，佢就当其时嗰啲学生全部都未。信嘅啦，咁啊，佢哋都系即系因为咁嘅渠道而尝试去参与教会嘅服侍咁样，即系俾教会去服侍咧，就愿意去参与教会嘅聚会。咁当其时我接触到佢啦，咁北极熊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学生嚟嘅，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弟兄。佢后屘咧就因为即系接触教会缘故啦，佢就认识咗福音。他缺了字，他成为了基督徒，而且他好好地成长在教会里面尝试去参与服侍。当时我是一个青少年导师，而当时有一个传道人，他就去提出一个叫做全民皆兵的、就是、一个的向导，就是说所有参与在我们的少年牧区的每一位都要、就是、学乐器，每个人都要学乐器的。咁啊，你要揀一樣樂器去做。咁當其時咧，我哋嘅做法一樣咧，又係即係印張紙仔啦，問下大家嘅意願啦，睇下大家想學啲乜嘢嘅樂器啦咁樣。咁當其時咧，好熱門嘅就有幾種樂器嘅。咁我諗大家可能都估到啦，有啲咩好熱門嘅樂器咧？包括就係吉他啦，都不特止係要電吉他咁樣，要電吉他。仲有啲咩好熱門樂器咧？就爵士鼓啦。即琴啊呢啲咧就好熱門嘅，咁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呢啲咁熱門啊？因為型啊嘛，冇錯。我即琴晚晚同都我都係問啲弟兄姊妹點解咧咁樣，咁年青人咧就係中意型咯。因为型呢啲系普世价值嚟噶嘛，即系唔好话系咪年青人，大家都中意型啦，系咪？有型嘅时候，你就会拣嗰乐器嚟学啊。咁嗰阵时咧，好多人咧就争相咧就拣吉他、电吉他。打爵士鼓， 咁呢啲係最多人。咁但係大家知道有名額嘅限制啊，我哋唔能夠所有人都去彈電吉他，或者所有人都打鼓。咁於是者咧，我哋就要又係用呢種方式去分佈，要填紙咁樣去嘗試去睇下大家嘅心意。咁啊，當其時咧，我就去問北極熊，我問佢：北極熊，你諗住學咩樂器啊？在我心里面有个答案的，因为当时所有人都是嘛，大家都是型的，那我估计都是电吉他打鼓啊那些那么上下。那当时我问北极熊的时候，我很诧异，他就不是学这些很主流的乐器，那是学些什么呢？打鼓是学些什么？吹喇叭，吹喇叭都型啊，其实我们有几个见证在这里。那就咁有啲咩樂器呢？就唔係三角鈴，唔係嗰啲單位，或者唔係搖鼓，因為嗰啲好難開班嘅，你知道嘛？好難開班去教三角鈴嘅。咁於是咧，我就好詫異，佢就話咧，佢打算學咧低音吉他，即係 bass。咁可能大家咩嚟嘅，聽都未聽過。佢就係揀一樣咧，好唔顯眼，或者係好唔主流，唔係好多人好特別想去學嘅樂器。咁當時我好好奇，我問佢點解你要學？bass 啊，啲学低音吉他，佢同我讲，佢话因为咧好多人学电吉他，好多人学吉他，好多人学爵士鼓，好多人学琴，但系如果冇人学 bass 嘅话咧，我哋唔能够夹到成为一个整体，我哋唔能够咁样去侍奉神。我好记得呢个弟兄，我每一次我去到侍奉好攰嘅时候咧，我就谂起佢。弟兄姊妹，我哋嘅侍奉系咪咁？今日咧，我哋去谂侍奉，其实实际嘅，即系人嘅邀请，或者我哋会喺呢个好讲求效率同埋能力嘅时代咧，我哋会谂下我哋个能力喺边度？边度我哋最擅长？我哋可以去满足到。但系咧，北极熊话俾我听，原来去思考侍奉咧，唔系由下而上嘅，唔系去谂下自己想点，然后去做，而系由上而下，系谂下上帝想点，我哋可以点样去配合。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心被神感动，这个就叫做甘心乐意的侍奉。同样的，我们真的可以不被神的感动，还有我们未必甘心乐意，我们仍然可以去满足那个侍奉的需要。我们在我们岗位当中，我们继续做，继续去营运那些事情，我们可以继续去按住我们所有余的，我们去奉献。这个是表象世界里面一个真实的情况。但当我再要去问的时候，什么是心被神感动和没有心被神感动之下的侍奉的分别呢？我就会这样形容，一个就叫做做了，一个就叫做做得好。今天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纯粹是做了还是做得好呢？在最近呢，即是我们过去2019年第四季的时候办了一个主学，叫做本色化报道。咁里边咧，我自己都好深刻咧。有一句嘅说话系重新反思咩叫报道。咁大概就系讲紧呢个意思，咩叫做好同埋做咗嘅分别。咁喺个报道里边咧，有个学者咁样讲，佢话报道咧就唔系向人去讲关于耶稣嘅事，报道唔系向人去讲关于耶稣嘅事，报道咧系让人听到耶稣嘅事。报道不是向人去讲有关耶稣的事，报道是给人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大家去思考这两句说话的分别在哪里。报道不是向人去讲有关耶稣的事，报道是让人听到有关耶稣的事。前者呢是讲了，我讲了的了，这样。后者呢是给他听到，就不是以自己有没有讲到为优先。报道是要让人听到耶稣的事，不是讲了那么简单。同样侍奉都是，我们不是做了那么简单，我们要做得好，我们要有神的感动。来到这一刻，弟兄姊妹，可能你就会大概估计了，就是因为我的题目叫心被神感动，就是想讲在有神的感动底下，我们的侍奉是一个不一样的侍奉。当然这个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呢就不限于这样。一个心被神感动的人呢，其实他有另一种的能力，这种能力都是经文里面告诉你的。一个凡是个心被神感动的人，他有一种能力，那种能力是能够以将来来看现在，以盼望成为他们的起点的能力。他们不会被过去去限制现在，他们不会被经验去成为他们的起点制找他们。怎样去看到的呢？这个就一定要去我们很细心去看经文。其实当我们去看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 很想去问一些问题，包括刚才都问了一点点，为什么会带刀去参与崇拜呢？大家有没有带刀参与崇拜？为什么要有29把刀，有29把刀去参与崇拜？为什么要用这件事？其实如果你看经文，你要问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要将好的献情，我们要将他们秘掳回归了，将最好的献情应该就不要用旧的器具了，为什么不用新的呢？为什么有新的不用，是要用旧的呢？为什么？而且那些旧的器具是曾经放过在外邦神的庙宇里面的，不结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仍然要用旧而不去用新的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即等同于我们今天，我们想着做一样好，即一样全新的东西，我们想着将最好的献情，我们大概都是想着重新来过，或者是将一些新的东西去献情的。我们不会想说，我找回旧的东西去做。为什么经文还这么刻意去将个数量记下来呢？究竟个原因在哪里呢？如果熟悉旧约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就会知道个答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事件，就正如刚才所说，以斯拉记不是一件新的事，以斯拉记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中间里面发生的。这个故事是关于耶和华上帝将一班为奴的民族的人能够成为他自己的选民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延续于出埃及记的。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去揭开出埃及记的35章20到29节。所以我都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即譬如崇拜可以攞圣经啦。我哋揭开出埃及记嘅35章20到29节。出埃及记嘅35章20到29节。好，咁啊，如果揭到嘅话，我哋就一起去诵读啦。预备起。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的面前出去，凡深受感动灵被驱策的，都带耶和华的礼物来，为要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以及缝制圣衣。凡甘心乐意的，连男带女都来了，各将金器，就是胸针、耳环、打印的戒和项链带来，摇着金器的摇祭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纱、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毛、精美皮料的，都拿了来。凡愿意献金和银同作礼物的，都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凡有金合欢木和可做各种用途的，也都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可以亲手纺织的妇女，也把所纺的蓝线、紫色、朱红色纱和细麻都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心里受感动的妇女，都来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袋上，都拿了来。又拿做香、做膏油和点灯所需的香料和油来。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心里受感动的，都带甘心祭来献给耶和华，为要做耶和华藉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大家读完之后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就不是出埃及记似以斯拉记，而是以斯拉记就似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是起初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记载方式，或者一个典型的处境，就是每逢会幕被建造，如果大家看当所罗门建殿的时间，其实他们起圣殿的时候都有同样的典型，就是一众的人民他们都深被神的感动，然后他们去建筑圣殿，他们献上他们的礼物，他们有他们的岗位，这个是一个典型。这个典型的记载的方式呢，对于我们不太熟以色列历史来说，我们没什么感觉，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我从前去呼召他们由为奴之家
出到嚟成为一个食君尊嘅祭司，圣洁嘅国度嘅呢个民族嘅嗰个上帝，佢系冇忘记佢哋。以色列民咧，佢哋系冇忘记，其实佢哋系冇被上帝去忘记嘅嗰一班。佢哋会甘心乐意，佢哋会感动，佢哋心被神感动去虔诚，因为佢知道原来上帝冇放弃佢哋。当我哋思想翻嘅时候，其实以色列民族系一个好悲惨嘅民族嚟，即系佢哋有好多悲痛嘅历史，包括系佢哋本身喺埃及已经系好悲惨啦，为奴，然后被即系呼召出嚟喺旷野流浪40年，佢哋终于成立到国啦，但系咧又被亡国，然后被奴。对于佢哋嚟讲咧，其实佢哋有好多理由咧就放弃噶啦，即系其实唔需要继续落去，因为佢哋可以话上帝已经忘记咗佢哋啦，上帝将我哋交喺外邦人嘅手中，上帝已经唔要我哋啦。佢哋可以选择用呢种嘅方式去解读佢哋嘅过去，但系凡系心被神感动嘅人，佢哋有一种不一样嘅角度，佢哋能够以将来嚟睇现在，以盼望成为起点。佢哋唔俾过去嘅事物所以限制，佢哋唔以经验成为佢哋起点。弟兄姊妹，呢个都系我哋人生嘅写照。面对在我们回忆当中，我们所面对一众的不幸，我们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眼前种种的苦难，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选择放弃。但当我们放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去挨到上帝再次去让他们重建圣殿的那个时刻。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是没有忘记这一班以色列民。当他们在旷野40年的时候，摩西他这样去回顾，他这样申述，他说我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都没有穿坏。这个是过去里面他们所能够经历到。最近在年头我又再次去读圣经了，大家可能都认识我，都知道我每年都会有一个计划的，就是每日4章圣经的计划。我都鼓励大家一起 去读圣经。如果你由年头开始1月1号每日读4章圣经，去到11月中你就能够成本圣经看一次了。我今年又开始了，过去10日我都继续有做这件事。我又再去看约瑟的生命，约瑟的人生。约瑟的人生是 很不幸，他面对很多很悲痛的事情。首先就是他的哥哥不喜欢他，将他转折间一个误会底下就卖了去埃及。他到埃及都很好的，但是即他服侍即做奴仆，但是就被人冤枉他、就是、性侵犯，捉了去坐监。去坐监的时候他都仍然敬畏上帝，去帮两个人去解梦。那两个人呢就其中一个就服职了，但是那个人呢就忘记了约瑟。很惨，即是他帮他解梦，最后他服职，但是他忘记了约瑟。咁啊，直到几时啊？约瑟又会再次能够经历到即系好啲嘅时间咧？就是、当埃及王咧又发梦，佢解唔到梦，佢就问佢身边嘅人。突然间嗰个服职嘅酒正就谂起，系曾经有个人帮我解梦，佢解得几好嘅。我而家懊悔啦，我认罪。咁啊，揾翻约瑟出嚟。咁啊，约瑟就解梦啊，就成为咗埃及嘅宰相。佢成为咗埃及宰相之后咧，佢就遇翻佢啲兄弟。大家都应该记得呢个故事。他遇到兄弟的时候呢，他就讲了这句的说话。这个呢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人的写照。他讲呢，他就说我是被你们这班兄弟去卖到埃及的约瑟。我是约瑟。他是讲一个事实。弟兄姊妹，这是事实来的。他的兄弟是真的卖了他的，就正如我们今天参与侍奉是真的有人邀请我，这些是人为的因素来的。在约瑟的生命里面，他从来没有否认过人为的因素。他被卖到埃及是因为他的兄弟，他没有说过这个是假的，这个是事实。但约瑟他这样说，他说现在不要因为你们将我卖到这里而去忧伤，对自己生气，因为神差我来你们以先来到这里是为要保存你们的生命。这个是约瑟他对于他过去的经验的解读，对于他人生里面种种的不幸。其实我去看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可以在任何一个不幸的部分去停止，即是就完了，那个故事完了就是另一个悲剧，是吧？即当他被卖的时候完了，这个是一个悲剧。当他去到埃及的时候做奴仆，这个就完了的话，他又是一个悲剧。他坐监的时候完了，又是一个悲剧。 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完的，就等同于我们今天在我们面对人生里面很多不幸的时刻，我们都可以放弃的，那就是另一个悲剧。但你愿不愿意坚持下去，好像这班心被神感动的以色列人一样，好像约瑟一样，你是不甘心这样完在这里，你是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个故事是未完的，上帝的殿是能够被重建的。这个是以斯拉记里面一班曾经被掳经历了很多失落的人，他们对于现实的一种不一样的解读。面对2020年，其实我们真的很想即将过去一些不幸或者社会里面不想发生的事一笔抹了去，但是不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所能够去做到。但我们所可以做的是，我们在这个不幸的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心意，而我们心被神感动继续坚持下去。我们有没有这个不一样的眼光呢？最近我都去看，即可以有几幅图大家看看。我最近就去追一个叫做 网台，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 Facebook 里面 Live、啊、这个呢就个字是不是很有趣、啊，咁呢个就你睇落去，你系咪以为幸福个字呢？其实呢个就叫新福台啊。咁啊，新福台就系阿黄社长啦，黄盈福社长同埋一班其他同工咧，佢哋就搞咗一个即系 Facebook Live 啊。咁啊，就每个礼拜二就去讲一下一啲社会嘅议题咁样。咁啊，最近呢个礼拜我有睇，就讲关于黄义牧师啦。大家有睇新闻都知道啊，黄义牧师就被判即監禁九年啦，咁樣。咁當其時佢哋喺度講，因為阿邢福珍院長咧，佢都係同阿黃義牧師有交往，即都識嘅上者。咁啊，又講一講當其時嘅情況。咁嗰日咧，戴耀廷教授咧都有參與嗰個節目。咁佢個節目其實講咗好多好有意思嘅即討論。我諗大家有興趣可以撳翻 Facebook 去睇。但喺裏邊，我覺得最觸動我嘅係佢哋講翻。当黄义牧师去被捕以先，究竟其实他讲的是什么？究竟黄义牧师 他所做的是什么以致会发生现在他 被囚呢？其实黄义牧师他过去一直都是做一件事，就是讲在这个极权底下他们怎样去自处，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去颠覆国家的。但是怎样都好，他们就去追寻黄义牧师曾经讲过什么。戴耀廷教授就讲，他就说看回黄义牧师其实问过教会一个问题，问紧当其时佢未被囚嘅时候，佢问过教会一个问题，佢唔系问话如果我哋受嘅打压越嚟越大嘅时候，我哋点应对？佢唔系问紧呢个问题，佢调翻转去问：假若今日政府突然间开放，对我哋好宽松，咁黄义牧师就问教会预备好未？佢唔系问我哋受打压嘅时候，我哋挨唔挨得住？他问究竟如果假如今天我们没有受打压，其实我们预备好没？教会我们本身其实是做些什么的？黄义牧师是问这个问题。这句话让我都思考了很久，让我再去想，就是以斯拉记里面这班人他们心被神感动，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去解读他人生的不幸呢？我想我们都会知道，就是我们人生里面的种种不幸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们最不甘心就是人家跟我们讲，即当然有人去安慰你，就说其实现在受苦与你有益，你就很不甘心。但如果你能够自己去发现，原来你所面对的种种不幸是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更加有信心更加依靠神的人，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一班的以色列民，他们可以选择埋怨上帝，为什么你给我们即被掳了这么久现在才出来，即是我们很久了，即是我们在巴比伦河边要唱我们的歌的时候，我们这样悲惨啊，上帝你知不知道？即是他们可以很多的埋怨，他们可以继续在原地踏步裹足不前，但他们选择呢就是成为了一班不一样的人。他们能够在面对过去一切的不幸一切不义的时候，面对眼前种种的艰难的时候和苦难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继续去的时刻，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不一样的人。我再想，假如今天政府开放，教会预备好没呢？其实都是我们要去想，当我们说我们要建立上帝的家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能够从一个反动的形态，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议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当我们再次去思考我们怎样参与在敬拜或者侍奉当中的时刻，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我们的岗位呢？在2020年的开始，我都仍然去祝愿我们能够在属灵当中青春常驻， 同样我们都是敞开我们心被神去感动，我们同心同行共建神的家。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感谢你给我们在今次的崇拜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你自己对我们的提醒，特别当我们看见一班以色列民他们在苦难当中的奋斗坚持，让我们今天都不能够去妥协。当我们见到一班先贤他们曾经信仰你的时刻，他们面对的苦难对比起我们今天的我们所遇到的可能是微不足道，但我们不去看我们苦难的大小，我们所去看的是耶和华上帝你自己，就是掌管历史的主。昔日你怎样去号召波斯王居鲁士，即是让君王的手他的心意好像在上帝你自己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同样今天都将我们的生命是摆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经历一个不扬的一年，让我们在看似即是没什么盼望和黑暗的场景里面，我们仍然心被神你去感动，在种种看似没什么机会的时刻，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想象不扬的盼望，叫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能够前行同心同行的去共建神家，以上帝你去更新我们敬拜，以上帝你成为我们敬拜当中唯一的对象和焦点，叫我们有力去前行。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